Hello， 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今天读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十六节到二十六节。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愿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淫乱、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狂宴等类。我以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是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怒，互相嫉妒。这是神的话语。
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上帝，这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给我们智慧。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有两个选择，上帝啊，求你给我们能力来做正确的选择。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主要是关于选择。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在做很多的选择，有些选择是无关痛痒的。今天下午我要吃什么，我来聚会我要穿什么衣服，我的头发要怎么梳。但是有一些选择却是关系重大的，我要娶谁做我老婆，我要嫁谁做我老公，我要选一些什么样的职业，这些选择关系就重大，因为它的影响是长远的。但是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却看到有一个更大的选择。这个选择是什么呢？你需要选择说你是要顺从罪恶的本性，或者是你要选择顺从圣灵。这两个选择它都有它所带来的后果，也有它所带来的生活方式。你需要做选择，你不能够说我不选，不行，你一定要选。你也不能够说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做选择的时候，我们选择不好的、不理想的，我们很多时候就用这个来做借口。你知道吗？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是因为我人在江湖啊。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能够做选择，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说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 他给了我们自由。基督怎么释放了我们呢？在上个礼拜啊，大家也听到文荣牧师所讲的，或者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你也看到，我们可以翻到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啊，我们一起的来看，温习一下。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就有讲到神基督按着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基督按着神的旨意拯救我们，脱离了我们的罪。然后在第四章也讲到说，基督按着神的旨意降生在这世界上，来把人从律法当中给拯救出来，并且当一个人信靠耶稣的时候，神就让他儿子的灵进入那个人的心中，让那一个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保罗说，基督的到来已经释放了你，给了你自由，所以你能够做选择。你不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不再是在罪的权势底下，你不能够做你所要的决定，因为基督已经释放了你。而且保罗也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给了我们力量。因为这个圣灵在第四章说是儿子的灵，耶稣的灵在我们里面。在福音书我们看到耶稣的能力，这个灵是大有能力的灵。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因着我们已经被释放了，所以我们能够来做选择。有什么选择呢？第一个选择是你选择顺从罪恶的本性。在第五章这第十六节到二十六节这边，你会看到保罗列出了当你顺从罪恶本性时候的十五项罪。是不是说当你顺从罪恶的本性的时候，你就只犯这十五项罪呢？不是，保罗是举了一些的例子。当然他会举这些的例子，很肯定的就是这些的例子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在那十五项里面有三项是关于性关系方面的罪，有两项是宗教性的，有八项是人际关系的，还有两项是私欲无度没有节制的。那我们来看保罗所列出的这十五项。在这十五项里面，你发现保罗以三项性关系的罪为开始，这三项在他这些目录的前面，那代表什么？那代表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因为很多时候严重的重要的你都放在前面。而在那个时候的确有一些异教的庙他们有所谓的庙祭，当你去敬拜那个异教神的时候，你就跟庙里面的妓女发生关系。甚至也有一些异教徒说，在当时的整个社会其实那个性关系是非常的混乱的。所以在这边保罗就列出了三项有关于性关系方面的罪。但是这样的罪现在又怎么样呢？现在是不是这个保罗那个时候所发生的罪现在已经不这么普遍了呢？还是现在还是一样？其实如果你看新闻的话，你知道关于性关系方面的罪在今天仍然是很普遍的， 你看到这些照片都是熟悉的，或者是政治人物，或者是高官，或者是名导演，或者是校长，他们都面对着这一些的试探，在性方面的试探。而在圣经里面，就对于性方面的这罪是非常严厉的指责。保罗认为，在人所犯的罪里面，无论什么罪，都是在身体以外，但是唯有行淫乱乃是触犯自己的身体。接下来让我们看宗教方面的罪。在这一边保罗举了两项，如果你是顺从着你的罪恶的本性的话，这是你会做的，你会敬拜偶像。什么是敬拜偶像呢？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你以敬拜侍奉受造之物来代替敬拜侍奉造物的主。那表示什么？神是造物的主，但是我们却没有去敬拜他。我们敬拜什么？对于不认识耶稣的，我想我们知道，我们敬拜很多的偶像，或者出于惧怕，或者出于贪婪，我们都敬拜不同的偶像。但是对于基督徒，我们会不会也有同样的试探呢？我们有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还是我们的儿女是我们的第一位，我们的事业是我们的第一位，或者是我们的嗜好是我们的第一位？如果我们没有把神，没有把创造的神放在第一位来敬拜他的话，我们就是敬拜偶像。在行邪术方面，行邪术原本是药物的使用，但是后来却渐渐的演变成邪术和巫术的治疗。在这一方面，很多时候对于那些有病痛的人来说，也的确是一个试探。你要痊愈吗？你祷告了好久，但是似乎神并没有医治你，你还要继续痛苦下去吗？所以很多时候这些邪术偶像就成了一个的试探。保罗接下来就列举了八项的人际关系方面的。那八项是什么呢？如果你看圣经的话，是仇恨、增进、记恨、愤怒、自私、分党、借派、嫉妒。这些的罪项保罗列出来，我在想我能够怎么样的把它归类。所以我在想说，这些的罪会发生，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中心点，我们以自己为中心，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强，我们看不起他。当你看不起他的时候，你歧视他，其实你就是把仇恨放在当中。就好像以前白人跟黑奴，为什么他们之间有仇视？因为白人觉得自己是优越的，黑人是属于他们的奴隶，使到中间产生了仇恨。我们彼此的惹气，很多时候你发现在当中人与人的相处里面有很多的争执。为什么争执？因为我不服你所说的，我不爽你所说的， 我听你所说的觉得很不顺耳，所以我要再说一些东西来反击你。然后我们从报章上，我们也常常看到有很多的凶杀是为了什么？刚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被瞪了一眼，在那瞪了一眼里面，你会，对方就会说你干嘛瞪我，结果就引起了争执和凶杀。在人际关系里面，嫉妒也常常的出现，你比我好，你比我多，为什么你比我多？刚才在小组里面就讲到说，弟兄姐妹里面，如果说父母有留下什么的话，其中的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分多了一样，大概其他的就要说，你干嘛比我多分一样？我们不是平等的吗？在工作场所，有一些人能力比较强的，就会被妒忌，就会被排挤。为什么？因为当你强的话，你就会盖过其他的人。我的太太就说，在她的工作场所里面，有一个同事，他很嫉妒其他的同事们工作做得好，所以他就尽量的设计陷害其他的同事。该做的事情，他就跟其他的同事说：“哎，这个是不需要做的。”结果使到其他的同事都惹上了麻烦，而他就变成在公司里面好像是一个很尽责的员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在人际关系方面，如果我们顺从罪恶的本性，你会看到是许多的仇恨，许多的争竞，许多的记恨跟愤怒，这些带来了分党，带来了分裂。而很多时候这样的事情不只是发生在外面，也发生在教会里面。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看到当中的弟兄姐妹，哎，哇，这个人上帝很祝福他，他弹琴弹得很好，那一个歌唱得这么好，那一个煮得这么好，大家都夸他，没有人夸我。那你怎么做？如果你让妒忌战胜你的话，那你可能就会使到，你就会想一些的方法来使到你看起来会比他们更好。接下来是失意无度。失意无度，保罗说醉酒和荒宴，酒能够使人放荡，酒也能够使人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在讲到选择教会的领袖的时候，就讲到说那个人是必须不能够醉酒的。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看保罗所说的这一些的肉体的私欲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把神放在外面的话，我们不把神放进来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是没有错的。最近有一个报道是讲到台湾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在台湾有十多个人，他们就租了一个火车的车厢，在里面举行性爱派对，在里面胡搞。结果这件事情警方揭露，为什么？因为在当中有一个女少女是不足法定年龄，她只有17岁， 在台湾你要18岁才算作是法定的年龄。结果这件事情就曝了光，社会大家都在热烈的讨论，就有一个作者写信到报馆这么说，其实这一群人伤害了谁？他们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如果这个少女是37岁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接受他们所做的呢？所以这个作者就说，其实他所做的除了那个少女是17岁之外，其实他们并没有触犯立法，因为在台湾那并不犯法，一群人在一起胡搞。那为什么社会这样的指责他们？这位读者呼吁大家给这一群人自由自主权。的确，这群人如果从法律的角度，除了那个少女是17岁之外，他们可能没有犯法。但是那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行为吗？我们会觉得好像不太对。但是不对在哪里？如果你把神从你的生命中拿开的话，其实你发现当你顺着罪恶本性而行的话，这一些都是理直气壮，这一些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唯有当你信靠神的时候，神的标准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准则。所以另外一个选择是选择顺服圣灵的引导，像保罗在这里说，当我们选择顺服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我们能够接触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仁爱、喜乐、平安或者是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这边你看到有九项，这不是只说圣灵，如果你顺从圣灵的话，你能够接触这九颗的果子。这是说圣灵果子有九面，只有一粒果子九面。那有什么分别呢？那分别在于说，如果你说圣灵有九颗果子的话，我就会告诉你，现在圣灵在我里面结了仁爱、喜乐和平安，其他的果子还没有结出来。但是不是的，当你让圣灵引导你的时候，这一个就是圣灵所能够结出来的果子。在这边我们看到仁爱就是指爱，忍耐是你能够约束你的怒气，恩慈是你能够恩典的宽容，良善是你能够行出你的恩慈来，信实是你忠诚的对象，你是忠诚，你是可靠的，而温柔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这个果子的面相。有一个解释是，温柔是在适当的时间对适当的人，因着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来表达愤怒。所以这个温柔不是说你是软软的，你不能够发脾气的，因为耶稣是温柔的，耶稣是温柔的。你记得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吗？他把那些犯权柄人的摊子给推翻了，把那些人赶出去圣殿，因为圣殿是祷告的殿，是敬拜神的地方。但是耶稣看到这些人把神的殿当成是做买卖的地方，他展现了他的温柔，他把这些人给赶了出去，他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愤怒。而温柔也包括了谦卑的顺服神。而节制呢，节制是对欲望的控制。所以你看到 圣灵的果子，跟刚才所看到的你顺服情欲那罪恶本性的时候是恰恰相反的。在刚才你看到的那个，如果你顺服罪恶本性的话，你是真直，你是真敬，你是愤怒，你是记恨，你是嫉妒。但是在这里你所看到的却是恰恰的相反，你能够有节制，你能够有温柔，你能够有忍耐。所以在这边你看到，当你顺服圣灵的引导的时候，你能够展现出圣灵果子的特质。用一个例子来讲，在香港有一个牧师，他已经去世了，他叫杨牧谷。杨牧谷牧师他在中年的时候患上了鼻咽癌，他在患上鼻咽癌之后的不久，他12岁的女儿又被诊断染上了红斑狼疮疹。红斑狼疮疹是没有药可以治的，而杨牧谷牧师在面临这些的苦难、这些打击的时候，他当然挣扎。他在他的一本书里面，他就很真实的表现出他的挣扎。他说他那个时候向神祷告，说：“神啊，你到底是想要怎么样啊？你要怎么样搞我啊？”但是在挣扎之余，他仍然信靠神。在他信靠神的里面，他重新的得着平安，得着喜乐。所以在他的一本书里面，他写说，其实当人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意志消沉的。他说用广东话来讲，当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活得生生猛猛扎扎跳的。这个是杨牧谷牧师他在顺服神里面他所能够得到圣灵果子的展现。我们讲了很多要让圣灵来引导，但是圣灵怎么样引导呢？在约翰福音第14章和16章告诉我们，圣灵会教导和提醒我们耶稣所说过的话，圣灵会指出我们的罪，圣灵也会帮助我们认识真理。这些是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所告诉信徒们的。而在我们当中，我在想说，这些不单单只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我在想说，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都有经历圣灵的引导。当你在做一些错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在心里面有一个提醒，你不应该这么做的，这是错的，这是神所不喜悦的。这个是圣灵的引导，这是圣灵的提醒。当你很想对一个人破口大骂的时候，可能你的心里就会有个意念告诉你说，这不是爱的表现，这是圣灵给你的提醒，圣灵给你的引导。你要怎么做呢？那你就要选择了。当然我在想说，人之常情是，当你要顺服圣灵的时候，你刚刚开始你会觉得很辛苦，为什么我不能够照着我所想要做的去做？我想要骂他，为什么我不能骂？但是圣灵提醒我们， 那不是爱的表现，那你是不是愿意顺服神灵？很多时候你在顺服圣灵之后，你会发现原来圣灵顺服圣灵所带来的果子真的是何等的美好，那个平安，那个喜乐是何等的美好。而顺服圣灵不是我今天决定顺服圣灵了，接下来就是自动的，我不会再走错了，不是的。顺服圣灵的引导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你需要不断的继续的来顺服。当圣灵提醒你的时候，你就要来回应。而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就告诉了我们有两个的选择。一个的选择是你要顺从罪恶的本性，另外一个选择是顺服圣灵的引导。这两个选择都有它所带来的后果。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这么说：如果你是顺从罪恶本性的，保罗说，行这样事的人，并不能承受神的国。保罗警告当时的加拉太信徒，他说，我已经警告过你们，但是现在我又要再警告你们，如果你们是顺从罪恶本性的话，你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在这边保罗不是说你犯了一次罪你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保罗在这边说的行这样事的人是说，如果你是习惯性的放纵自己的，不断的去行罪恶本性的事情，那保罗说你不是属于神所统治的人，你不能够 承受神的国。而如果你选择顺从圣灵的话，你看到当你顺从圣灵的引导，你所得到的在今生你有圣灵果子的甜美，你有仁爱，你有喜乐，你有平安在你的生命当中。而不止你有今生的圣灵果子的甜美，而你也有永生与神在一起的应许。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你看到神给了我们自由，给我们自由要我们做选择，选择什么？选择顺服罪恶本性，或者是选择顺服圣灵的引导。而这两个选择里面有它带来的后果，而神其实要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要我们得着永生。所以在这里保罗他也在第十六节的时候就告诉加拉太人说，你们要选择接受圣灵的引导，你们要选择服从圣灵的引导。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是有自由了，我们需要选择。你的选择是什么？不只影响你今生的生命，也影响了你永恒的生命。你的选择是什么呢？保罗说，选择顺服圣灵的引导。但愿我们也能够来选择顺服圣灵的引导，好叫我们能够得着圣灵的果子流露在我们的生命中，也能够得着永生的应许。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上帝，这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在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与能力。你已经把两条路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你给了我们自由，让我们能够做选择，我们不是无可奈何的需要顺服在罪恶底下，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够选择顺服圣灵的引导。上帝，我们知道在选择顺服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我们会很不习惯，我们会在开始的时候很不舒服。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坚持，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跟随你，来信靠你，好叫圣灵的果子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让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因着我们认识你，也让我们在这今生当中，我们能够享受从你那里来的平安和喜乐，也让我们因着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能够在永恒里面与你同在一起。愿上帝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